反复查考他凡是讲到安德烈的这个经文，真的没有几节的经文都是我们今天这三段经文我们所要看到的。所以呢，他又好像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物，好，但是呢，这个平凡的人却被神使用，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好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平平凡凡的人，但是却可以被主使用，成就不平凡的福音的事业。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圣经中看见安德烈这样子一个小的巨人。说他是巨人，因为他是十二使徒之一，他第一个宣告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又觉得他很平凡。圣经对他的记载不多，他也不是耶稣基督最核心的三个使徒。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就是平平凡凡的人，但是在主的身边被主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成就大事。谢谢我们的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见主的话就照着去行。我们喜悦听你的圣道，愿你的圣道化成我们的行动。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一看安德烈是怎么样成为主的门徒的，好，好不好？我们也请小东继续看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那边，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他能够成为门徒，首先是因为别人的帮助和指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这边讲，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个约翰是指的施洗约翰，哈，是在耶稣来之前为耶稣开道路的这个先锋。这个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就是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意思。好，所以安德烈一听到他这么讲呢，就跟另外这一个门徒呢，两个人转身就跟从了耶稣。我们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能够信主，都是因为曾经受过别人的帮助、别人的指点、别人的引导，对不对？请回想一下，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灵性上帮助过我们啊？他们有的带我们去教会，有的呢送给我们圣经，还有属灵的书籍、音乐的 CD 等等的啊，有的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我们孩子生病的时候来家里探望我们啊。当我们心里面有想不开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祝福。所以我们自己在信主的过程中都是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和指点。安德烈就是在这里接受了他的老师、他的拉比啊、他的夫子施洗约翰的指点。啊，我自己能够信主呢，是因为啊，在美国这边念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台湾来的弟兄，他是基督徒，他打羽毛球打得很好，我都打不过他，所以我很服他，很佩服他。更佩服他的呢，是因为他有很好的这个基督徒的品格，人很谦卑、很温柔，啊，很良善、很善良的人。他是很好的一个兄长啊，比我年纪大，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学长，因为先来学校啊，对学校情况有熟悉。他常常关心像我们这些刚来美国的这些学生啊，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要尽可能的回答我们关于信仰上的问题，也常常为我和祷告的祝福。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常常对学生有一个叫做美东福音营，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还记得的啊，就是在Washington DC， 在首府这边哈，在Virginia 这个地方呢，为美国东部的这一些的学生和这个访问学者举办的这个福音营会啊。那他就邀请我去，因为呢他打球又打得比我好，又关心我啊，人格上有非常好的见证。哎，我就一开始也不注意就答应他了。后来等到接近这个福音营要来的时候呢，我又想要爽约啊，我就是又想要去做别的事，我就想跟他说我不去了。可是在他的坚持底下呢，为了履行跟这位朋友的好像一个诺言，我跟他答应过他了啊，他又是我的朋友，因为打球打得久了就变成朋友了。 好，我就为了实践我这个诺言呢，就跟着他去了这个美东福音营。结果不成想就在那边呢，多次的节制啊，多次的节制信主。我就坐到好像平常这样坐到前面，那个是加州来的一个牧师啊，他每一次呼召我都举手，举到就在他鼻子底下举手，他就说啊，看见了请放下啊，同工们这个弟兄的这个节制的人数不要把它重复计算哈、啊，因为上一次聚会十个人节制啊，下一次聚会五个人节制，这中间不加起来不是十五个人节制，是十四个，因为我是那个集粮食手的人。你看，若不是这一位基督徒的球友，他那个一再的坚持，他一再的帮助和一再的指引，我不知道现在还在哪个地方在那边闲逛，还在信仰的道路上在那边徘徊。好，玉珍啊，郑玉珍，我的太太，她能够信耶稣呢，就是因为她也是来美国留学，来这边留学都要去银行办一个账户，对不对？你到新的地方就她去办一个账户。就走到纽约市弗拉逊那边啊一家银行的里面，那个银行的出纳员呢，正好是一个姐妹，她是从这个香港来的姐妹，她看见这一位呢走进来要开办这个银行账户的这个学生呢，就用很生硬的这个广东的国语啊跟他讲，邀请他来到教会啊，后来慢慢邀请他到家的里面。他把自己的女儿啊也介绍给郑玉珍，因为他们年纪也相近啊，就这样慢慢慢慢呢，玉珍就信了主。我就想，如果那一天这个在银行做出纳的这个姐妹如果心情不好没有邀请她，那玉珍不是要在真的是又要好晚好几年信主，真的不知道要耽误多少年啊。所以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基督徒，首先都是经过了别人的帮助，别人的指导，别人的指引。 C.S. Lewis 啊，很有名的基督教的这个作家啊，他写的这个Nadia 有没有，这个写了很多，也写了童话的故事，也写了很多基督教的书籍的这一位，他在牛津大学做教授啊，才华横溢。他原来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啊，可是呢，就是在他的周围呢，有两位同事，一个叫做托尔金，一个叫戴森，这两位也是教授，但是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就帮助路易斯，啊，指点他要读神的话语。他就开始慢慢的来读圣经。有一天哈，就是1931年的9月份，也是现在这个月份了，就是上个礼拜天这样哈，9月19号。他就跟这两位教授在牛津大学，那么啊，曲径通幽，到处有那个白杨树，种了很多白杨树的那个很美丽的校园里面散步啊，一边就谈论着信仰，一边谈论着圣经。突然之间呢，就一面吹来一阵这个秋风。后来路易斯就做见证，他说那个秋风，那个传来的那一突然刮来的一阵风，就好像代表了圣灵，他就好像受了圣灵的洗礼。几天之后啊，他就信主。你看，他在后来他写的书里面，他说：“我就开始明白生命究竟是什么，以及如果不相信神，我将会失去什么。”就在这个的改变，哈，让路易斯的世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也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因为许多的人因为读了 C.S. 路易斯的书而信主。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在成为神耶稣的门徒的过程的里面呢，首先都是经过别人的帮助，经过别人的指导，经过别人的指引啊。我们想到许多时候，那个传福音的机会就从我们的身边流过，一不小心传福音的机会就从我们的身边溜走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啊，有的时候觉得累了，有的时候下次再跟他传福音吧，可是下一次呢，这个人就走了，这个人就搬走了，或者是这个人就去到了别的地方。所以我们成为门徒，成为主的门徒，首先受到别人的帮助和指引，好像安德烈一样。接下来在约翰福音的1章37节到40节，这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 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的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夫子或者说是老师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老师你有时间见见我们吗，那个不是说你真的是住在哪一条街 几个门牌号，那个意思是说你有没有时间来见见我们，跟我们谈一谈啊。耶稣就说你们来看，那意思就允许他们啊来，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一天便与他们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大概就是下午四点的时候，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你看这一个就是安德烈。所以在信主的过程的里面，先是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和指导，接下来呢还要自己愿意去追求，自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追求神，追寻神啊。你看有的人在他们事业的高峰，他们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啊，一帆风顺，但是他们突然醒悟过来，他们觉得说人生终极的意义不能够在这个短暂的物质世界上面找到，所以他们突然的觉悟出来啊，他们就在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一个永恒的生命之主的面前来寻求他，而且就寻找到了啊。有一个弟兄他就在做见证，就是说他说他来到美国以后啊，很顺利的拿到学位啊，太太也来啊，后来也找到工作，也有了身份啊。他听了他原来国内的大学的同学有信在这边信在美国信耶稣了哈，就听说教会不错，结果呢正好就有一天开车啊，他就路过一个华人教会，一个华人的教堂，因为外面有这个汉字就写了这个某某教堂，他就在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就走进去哈，就走进教堂的里面，正好有聚会，他就开始聚会啊，慢慢就后来就信主就受洗了。在他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他就这样信了耶稣啊，经过他同学的指点，他自己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啊。当然后来十多年的时候，他在49岁还不到50岁他就被主接走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认识他，就是洛哥教会的这一位执事啊。他就是在他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经过别人的指点加上自己愿意寻求，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有的人呢则是在他们人生遇到极大的痛苦，也许是得了不治之症，医生没有办法治好的这个症状啊，这个疾病，或者是家庭遇上一个极大的危机，夫妻的关系婚姻要瓦解啊，甚至是因为某些原因坐到监牢的里面，在他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他们开始愿意来寻求神啊，好像是这位 Coulson 先生 Charles Coulson 先生，他因为尼克森总统的水门事件，有没有？他一起啊，因为这个事件的牵连就坐牢了，在牢狱的里面，有人向他传福音啊，因着别人的指点，也因着他自己愿意来追求神，他就来到了神的面前。还有一些人呢，因为有基督徒的朋友啊，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哎呀，他们被邀请。来到基督徒的婚礼啊，哎呀，在教堂里举行婚礼，那个气氛多么的温馨啊，呀，有牧师的证婚啊，有亲友的祝福啊，有那个柔和的灯光啊，有那个诗班美妙的歌喉啊，尤其是新郎和新娘啊，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啊，他们互立婚约，他们承诺终身相喜，哎呀，那个时刻多么的感人啊！好多人，好多尤其是女孩子在下面，感动的流眼泪，甚至比这个新娘流的眼泪还要多啊！他们心里开始渴慕，他们心里盼望也有这样子的婚姻，他们愿意也得到这样的祝福，他们开始慢慢来教堂、来教会啊！他们自己愿意开始来寻求啊！别人邀请他来教会，邀请来参加婚姻这个婚礼，加上他自己愿意寻求，他就成为主的门徒，慢慢也真的就信主了。也有一些人在基督徒的葬礼的上面啊，被基督徒心中的平安和盼望所吸引、所感动，他们开始起来寻求永生的道路。上一个主日哈，就才上一个礼拜，在这边啊，我们为西东大学的吴浩斯同学举行的这个追思礼拜啊，在这个礼拜的追思礼拜的当中，神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圣道，借着 诗班和弟兄姐妹的诗歌，借着众人的祷告，借着大家的分享见证，借着我们彼此的交通和彼此的服侍，借着那些鲜花，借着那一些那些照片等等的，让我们众人都得到安慰，让我们得到心灵上的医治，相信那个福音的种子和那个追思的礼拜变成是一个福音义工，变成一个福音的布道的会啊！这个福音的种子相信撒在这些同学们他们年轻的心里面，因为他们经过一些基督徒的指引啊，来到这个追思礼拜的聚会里面，他们也愿意开始来追求永生的意义，他们也愿意将来成为主的门徒啊！耶稣说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凡是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的话真是真实的啊！所以一个人要成为主的门徒，要信主，既要别人的帮助，别人的指引，也要自己愿意起来，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从神，来寻求主。第三呢，就是神的呼召，虽然有基督徒的帮助，有自己的愿意，实际上呢，还要神来直接在我们的面前来呼召啊！我们可以看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的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有基督徒来帮助我们，有我们愿意寻求神，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神早已等在那里，他要来与我们相遇，他要来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啊！在我自己有在大概十多年以前受洗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教会是有那个浸池的，就是有受洗的池，人是下到水里面去的，这边就用那个板子挡住，我就一个一个这样，大家受洗完了这样下去，我就站在那边，我的眼泪就不断的流下来，不断的像小河一样这样流下来哈，因为我就回想到在我信主的过程中，你看有那个基督徒的球友来帮助我，后来我也自己愿意去到福音营的里面来寻求他，但是当我发现当别人指引我来到神的面前，当我自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神早就在那里等我，他已经等了我很久。好，实际上正是他来呼召我们来成为他的门徒，来跟从他。这就是安德烈他信主成为主的门徒的过程，一方面有别人的帮助和指导，一方面有他自己愿意起来追求，再加上实际上是神在那边来呼召。这也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过程，不是这样吗？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好不好？那个小东，我们看一下这个 Guccio 这个在中世纪的这一位画家他画的啊，这就是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中间那个是彼得，在那边穿红的衣服的是安德烈，呼召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信主，一方面是经过别人的指导，安德烈经过施洗约翰的指引，然后他自己愿意来跟从神，然后呢是神来直接的呼召，实际上是神来呼召我们，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安德烈在他信主之后，他立刻就带领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这真是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发现安德烈就是这个特点啊，安德烈真的在圣经上记载不多，让人能够留下印象的事情也真的不多，但是他唯一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在信主之后他就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啊。首先他就把自己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安德烈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当我们信主之后，首先就会想到把这么好的救恩要传给我们家里的人，传给包括我们的父母啊，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子女，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可是有的人说，哎呀，向家里人传福音真是最容易的，对不对？因为呢，他们跟我们最亲近了，最亲密了，对不对？如果向陌生人传福音，他都不认识你，他怎么要信你呢？啊，可是向家人就不一样了，家人我们就是这么亲密了，向他传，他应该就会信，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有的人就开信主之后就传福音了，他家里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一个接一个就信耶稣，接受主耶稣。好，我们不少人就是这样。我自己信主大概受洗一年多以后呢，神就感动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后来回想起来真是神奇妙的作为，打电话给我在中国国内的父亲，跟他传福音啊。那个时候自己信仰也就是也不是很坚固的样子，但是就是也才受洗一年多啊，很愿意追求，但是可能表达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有这个感动要给父亲传福音啊。他就说呢，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听过这个福音，在学校的里面呢就有好像是传教士啊，就有来传过福音，可是呢因为战乱连连啊，又加上后来政权变更啊，加上文化大革命，真的人生呢这样好像眼睛这样打一打就过了几十年了啊，几十年就好像这样眼睛这样打一下就过去了，他就说都没有机会听到完整的福音啊。啊，这一次听到，哎呀，他的儿子打电话给他传福音，他听得非常认真啊，我就发现他的心好柔软，好柔软，我怎么讲他就怎么信啊。好，后来过了几，我就带他做了决志祷告。过了几天，我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容易啊？传福音这么容易啊？一传就信了，这样可能不行，我要再打电话跟他确认一下，我跟他讲了，他听懂了没有？结果过几天又给他打电话。啊，又是怎么传怎么信，然后又再次带他做决志的祷告，哦，后来啊，再过，他每次都是这两次都是说祷告之后，他心里好舒畅啊，好平安啊，我知道他是真的信耶稣啊。后来就过了两个多月，我自己也不知道，过了两个多月呢，那他就在睡梦当中啊，就被主接去天家，啊，后来我才想到，真是神奇妙的作为，他让我感觉到那个迫切性。向家里的人传福音的那个迫切性啊，就在他被主接走两个月之前，你看我都给他传福音，两次给他传福音，神多么怜悯我，他让我知道说确实的，我两次传给他，两次他都信，这真是让我们感觉到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领他们归主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迫切啊。另外也有的人说向家人传福音最难啊，因为我们从小长到大做了坏事他们都知道，可以如数家珍把我们讲出来，哦，我们的哪里的罪性，哪里的软弱他都知道，他们都一清二楚啊。所以呢我们要跟他传福音好像自己先矮了一截，怎么能向他们传呢啊？这样讲呢也是有道理，但是啊，只要我们能够让他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啊，在他们的面前显示出主带领我们的进步，他们终究会稀奇是一个什么力量来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最终他们也可以被带到神的面前，哦，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的啊。所以有些人就问一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这个人发脾气就骂别人了，人家就说你这个基督徒还骂别人，他就说我告诉你，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是拿刀砍人的，呵呵，他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那从拿刀砍人到骂人了，到后面向后来会向别人道歉，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过程。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就不断的在家人的面前有好的见证，就不断的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啊。其实呢，家里人对我们的改变是很敏感的 啊，因为我们朝夕相处，我们稍有一些改变，他们都看得见，他们都感觉得到啊，他们都会发现的啊。有一个弟兄啊，他是叫做柳金奎，柳树的柳啊，他是这个从台湾来到美国，比较早一段的时候来到美国啊，来开餐馆的生意哈、啊。这个有他的故事已经拍成见证片了，像电影一样的啊。他在受洗的时候，他就见证说，他的姐妹啊，原来也没有信主的，反正他的姐妹啊，就是他们两个就来美国了，后来就是开餐馆了啊，开得很，在加州那边开得很发达了啊，又开酒吧，就是说下班的时候，那个很多人就来那个地方呢，刚好就是人家下班的时候呢，就到他那里，因为再过去一点就堵车，所以人家就下了加高速路了，就到他这边来喝酒，喝一段酒了，然后。出车不堵了，他们又再走，这样就回去，这样哈、啊。所以他那个生意非常的好，在那个时候生意非常的兴旺，几十个服务生啊，七八十个服务生，你想他的那个餐馆开的生意开的多么的大啊。然后后来他们自己也喝酒啊，甚至吸毒，就是这个男的，这个柳金奎的就有吸毒。后来神带领他的这个姐妹哈、啊，走到人生的尽头，后来就信主等等的哈、啊。但是这个先生还不信主啊。后来呢，就是这个姐妹呢。啊，不断的为他的祷告，啊，不断的在祷告的当中，把他的家人，把他的先生带到主的施恩座前，啊，后来他这个柳金奎先生终于信主受洗，他见证就说，他之所以信主呢，就是因为看到太太信主之后的改变，他发现他这个太太呢也改变了，信主之后改变很大，啊，家人对我们的改变很敏感的，啊，特别是呢，他发现他信主之后变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敬重丈夫，在后来呢，虽然发现自己有这个男的有毒瘾，但是呢，他没有嫌弃他。这个太太反而迫切的为他流泪的祷告，常常祈求神、耶稣基督的怜悯临到他身上。最后，他终于被感动，他觉得说，这么好的福音，我为什么不要相信？我要来到神的面前，你看。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好，请问上次你为你自己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是什么时候？真正的是那种倾心吐意的，好，真正的是在爱心的里面，你上一次在爱心的里面来服侍他，把他带到主的施恩座前，在祷告的里面迫切为他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这个奥古斯丁是活在第四世纪的人啊，就是公元300多年的人到410年这样的人，他是基督教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神学家，不论是东方的基督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啊，都引用他的观点和论述啊。他的母亲叫莫妮卡啊，就曾经为这个奥古斯丁的悔改常常流泪祷告啊，他就到了这个主教的面前。问主教说，我这个孩子什么时候他才能够离开他那个放荡的生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教就跟他说，你放心，上帝不会推却一个母亲这样的流泪啊。他持续不断的为奥古斯丁的悔改祷告，一直到他死，他都没有看见这一天来到。可是后来在他死后有一天啊，奥古斯丁就在一个花园的里面，他就听到好像有小孩子唱歌的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啊！他正好身边就有一个圣经，他就拿起来看，一翻啊，拿起来读，就翻到罗马书第13章的13节。罗马书第13章的13节，罗马书13章13节和14节。那边说到，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个时候他没有结婚，但是却跟一个女生同居，而且生下一个孩子，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悔改，在那个时候信主。可是他的母亲莫妮卡一直到死都没有看见他悔改，在他死后他悔改。所以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要常常 把自己的家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用神的话语，用祷告，用自己美好的见证，当人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终究能够将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年日啊。像玉珍为了他们家人的信主祷告十多年，哎呀，妈妈终于信主了啊，越看见阿姨越信主了，这都是十多年的努力啊，不断的要把家人带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好，我们看见安德烈不但把他的家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也把他本族的人，就是他本族的人啊，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啊，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有没有行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时候呢，就是安德烈就把一个孩子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说这个孩子身上有五个饼，有两条鱼，小鱼啊啊。后来主耶稣就借着这个孩子身上的这个五饼二鱼施行的神迹，将5000个人喂饱啊，这个孩子也蒙受了祝福，众人都吃饱了，而且剩下的这个收拾起来得了12篮，12个篮的，就是12个使徒1人1篮的啊。就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呢，安德烈就把这个孩子是他本族的人啊，也是希伯来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不但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本族本乡本国本文化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每一次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两股的力量在撕扯我，好像要把我这个人撕裂。一股的力量呢，是我当我看见哇，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故乡那个地方城市建设真是日新月异，有没有哇，一片片的新的地方被开发起来，高楼林立啊，比纽约这边都漂亮多了，对不对？真的是很美的地方了哈，而且呢经济蒸蒸日上，有没有？其他地方哀鸿遍野，但是在中国那个地方哇，经济蒸蒸日上，这是一股的力量，让我好高兴好兴奋。但是另外一股的力量也拉扯我，看见了那个道德，看见那个风尚啊日渐低下，看见迷信，看见异端在那边横行。就有一天我就在我那个家乡的那个城市的街头上面啊，我在那边就看见一阵的骚动啊，快去看，结果是有的两个男的年轻的啊，大概20多岁的年轻的，带着4个女的也是很年轻的，大概二十岁出头这样的，这两个男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毒打那中间的两个女的，打得他们就是嗷嗷叫，也不敢还手，然后东西撒到一地哈，没有人敢管。后来我就是好像问了旁边的人，看到那个几个女的，她们的脸色是很白的，她们的肤色不是这种白，就是白净的白啊。也不是没有晒太阳那种苍白，那种好像他们说是有吸毒的人，有那种吸毒的，不知道你们见过吸毒的人，他的皮肤会白，那种白是不是没有晒过太阳的白，也不是那个女孩子漂亮的那个白，那个白真的不能怎么形容，都是白，那个白的样哈。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在那个这个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故土，那个社会问题不断的涌现，吸毒的问题，艾滋病的问题，笑贫不笑娼的问题，社会治安的问题，坑蒙拐骗啊，为了钱不择手段，毒奶粉的事件等等等等，小孩吃的，儿童买的这个奶粉吃的头大大的，因为那个奶粉里面有毒，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啊，环境污染非常的严重，家庭婚姻急速的解体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力量又在撕扯我。你可能会说的，世界上人的罪性不都是一样的吗？真的，真的，在美国这里也有各样的事，各样的罪造成的恶果。但是因为那片的土地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故土，我们怎么不可能更多的挂念，更多的牵挂呢？啊，昨天我们在这边因为有小组的聚会，我找到了啊，时间弄错找到，那就在围着这个教堂这样走到，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当我就为 为我们的故乡，为我们的故，为我们的国人来祷告的时候，我都差点痛哭出来，一边走都差点就痛哭出来，就想到我们的故乡的那些人，什么时候他们能够悔改，什么时候能够回转。这一百多年来哈，维新变法，这个的主义，那个的运动，都不能救这个国家，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这个国家。我就想到在康州的赌场那里面啊，我们曾经去过康州的那个赌场去，不是去赌啊，是去传福音。看见在那边整片的一个大楼都是专门为华人开设的啊，那边的服务工作的人员就是华人，都是会讲中国话的。然后发的这个牌九就是麻将牌，那么多的华人在那边聚精会神的在那边不分昼夜在那边赌，他们花钱买累买醉啊，花的钱还，你说你花的力气花的时间你赚钱还好吗？他们在花的时间花的钱在那边赔钱，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去做这些傻事？这后面那个黑暗的权势在那边挟制他们啊。我也想到我们回国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同学，原来的大学同学，我在前一年只是局长的特别助理啊，再一年就再过一年就变成助理局长了，哇，变得很快啊！这个车子从这个什么牌子就变成哇更高档的牌子哈、哦，办公室从这个楼搬了更高的，哇、哦、呀！但是他们整天在那个社交的场合那种推杯换盏、歌舞升平，活在没有盼望的里面。啊、哦，我们都听说哇，中国大陆现在有1亿2000万的基督徒，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有一点太乐观。因为在我们自己回中国的那一段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1/10的人是信耶稣的，没有，比例比这个少的很多。即便算是有1亿2000万，还有9%的华人啊，还有9%的中国人活在没有盼望的光景的里面。所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真的想痛哭出来。什么时候圣灵的风能够吹遍那一片大地，能够让众人悔改？哦。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教会最近哈有一些的机会参与这些福音的事工，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天哈金芬姐妹来分享，还这个礼拜满君和 Linda 姐妹要分享，他们就是回到中国去做访宣的工作，在那边做传福音和兼顾的工作。好，我们最近呢，我们在我们这个附近的社区里面啊，也有很多的福音事工在进行，我们教会都参与的，真是很高兴哈。你看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的华人，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我们的同学，包括我们的同乡，包括我们的朋友，可能是打球的朋友，对，包括我们的邻居，包括我们在中文学校一起送孩子上学的那些家长们，我们都要把这些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像昨天早上啊，昨天真的是很丰富的活动啊，昨天早上有这个老人组家的组啊，跟第二小组他们去采苹果，他们也邀请一些慕道友去啊。下午的时候有学生的迎新会，因为西东大学的学生来了啊，有迎新会，也把慕道朋友们请来啊。昨天晚上有小组的聚餐啊，也把慕道朋友请来。昨天晚上主恩堂有这个福音短聚啊，也邀请慕道朋友去。像今天等一下还有福音班，都邀请慕道朋友来。上个礼拜六我们在纽约市啊，有40多个人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有没有？哇，浩浩荡荡开了一个大巴子去啊。我也被弟兄姐妹那个传福音的热忱所深深的感动啊。有的人开车啊绕道去带他们来啊，有的人给他们做好吃的，有没有？有的人在很晚的时间呢，还在夜里面在给他们送那个票，叫他们去，鼓励他们去这个布道会。真是我们大家同心合一，兴旺主的福音啊！神会大大的祝福这一间教会，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我们，真是感谢主。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不但要把自己的家人，也要把我们本族本乡本文化本国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再下来，安德烈他信主之后，不但把他的哥哥带到神耶稣的面前，也不但把这个本族人带到神的面前，他还把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好，谢谢。好，这几个希腊人呢是外国人，是讲不同语言，也不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些人呢是犹太人认为说不属于救恩范围内的人啊，犹太人对外邦人是看不起的，认为他们没有得到救恩的可能的啊。但是这些人呢就来找这个腓力，因为腓力呢他是这个名字是希腊文的名字啊，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相信他跟希腊文化和希腊人有关系啊，所以他们就来找他。那腓力呢又转借给安德烈，安德烈就带着他们来见主耶稣。所以说呢，这些人有语言上的不同，文化上的不同，甚至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啊。所以宣教学上面也有讲到呢，宣教呢分作同文化的宣教，分作近文化的宣教，翻作跨文化或者异文化的宣教，有这样的区分。所以同文化的宣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向同样是华人来传福音啊，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这种呢是相同的文化，所以叫做同文化。或者我们回到中国去访宣，因为我们从那个文化来的啊，到那边访问式的宣教，这个是同文化的宣教。近文化的宣教呢，是比如说我们向日本人传福音啊，向韩国人传福音，我们的文化相近啊，我们甚至越南人，我们都甚至守农历，他们也过春节，也过中秋节啊，所以是近文化。或者是你在中国到中国去呢，向那些藏族同胞传福音，他们跟我们文化相近啊，是语言也可以相通啊，他们虽然有他们的语言，但是我们有可以相同的语言，可以用汉语来相通，这些都是近文化的宣教。那跨文化的宣教，就比如好像我们到中东的国家，伊斯兰的国家里面，向那些回教徒宣教，那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俗，这就是跨文化的宣教。又好像在台湾的工福啊，他们工业福音这个团体，他们向从国外来到台湾打工的这些外籍劳工或者是外籍新娘传福音，这些都是异文化的宣教，跨文化的宣教啊。所以安德烈你看他做的是跨文化的宣教，他不但是耶稣基督门徒里面第一个 the first home missionary， 他也是耶稣基督门徒里面第一个 foreign missionary 啊。你说他是小人物，但是他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是多么的独特哈。他是第一个在本地宣教的，他把他的哥哥带到神的面前，他也是第一个做跨文化宣教的，他把希腊人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啊，这真是不简单。因为从同文化到近文化到跨文化的这个宣教难度逐渐的加增啊，是几何级数的加增，像文化越不一样的人传福音难度越高越大啊。所以在1998年这个华人猜传，我们每三年的年底都有一个华人猜传，在那个98年的华人猜传，郑义珍他被感动，哇，热血沸腾，要向伊斯兰的人来传福音。因为这个奉献的人呢，会后都会有比较有经验的宣教师和牧师来辅导他们。那个宣教师就建议他说：你先到神学院去装备，先到华人教会里面去啊，去积累经验。那像这个伊斯兰到中东地区向伊斯兰宣教，这个事情不简单的哈，您再祷告，你看看神是不是还给你这个感动啊。他讲得很委婉的，很委婉。实际上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我们这边的坐在这里的人的年龄啊，大多都已经不适合宣教机构来招募的对象了，因为他们招募的要20多岁的年轻的啊，像我们有几位学生在这边，这样的年轻的去学阿拉伯文，去学那些他们当地的语言才能够学会的。你说我们30多40岁的去学就慢了啊，我们都已经不合那个所谓的资格了啊。但是呢，我们总还是可以献上我们的祷告，可以献上我们的金钱， 餐饮是吧，服侍跨文化的宣教啊。所以在今年啊，二零一零年，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哈，在华人的基督教就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哈、叫做所谓的华神州拆船会，中华神州拆船会，简称神州，和华人福音普传会，华人福音普传会，简称华传啊，这两个宣教的机构于今年的1月1号他们合并，啊。我们华人都是分的，听到分的消息分比较多的，合并的消息很少听到，所以我去参加他们的意向的分享会啊，很受激励啊，因为这两个机构他们本来各自有后方的同工，也有前方的宣教士啊，也有自己的资产，有一些办公室啦啊，机器设备啦哈、啊，还有呢一些这个施工，这两个机构的这些后方的同工和前方的宣教士和他们的资产和他们的宣教施工都合并。啊，整合在一起，资源整合在一起哈、啊，比如说神州哈、啊，这个神州这个机构呢，他们主要是在中国，他们在做培训这些基督徒哈、啊，培训有20多年的历史哈、啊，因为在中国大陆稍稍开放的时候，他们就进去了，他们在台湾哈、啊，总部在台湾，他们就进到中国大陆做这个基督徒领袖的栽培的工作啊，有40多个的培训点，这些弟兄姐妹呢被。栽培啊，被传福音，被信主之后呢，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被栽培啊，甚至进行神学的装备啊。每一个的工厂呢，都有那个工厂的主任驻扎在，长期驻扎在那边啊。然后呢，他们注重福音进入中国，他们也强调呢，要强化中国教会的灵命啊。那这个华传呢，总部是在美国的啊，华传总部他们是香港人为主的基督徒办的啊，他们在这个总部在美国。他们的意向是在全球各地啊开展宣教的工作，他们在全球在各大洲都有这个宣教的平台和网络啊，他们注重的呢是福音走出中国，他们着力在推动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的这个计划，所以这两个机构合并之后啊，就在华人的基督教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神州华传他们在这个合并这个机构叫神州华传，他们在中国就发现和培养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把他们培养起来，给他们栽培起来，给他们进行神学的装备啊，让他们成为宣教士，因为这些人年轻，因为这些人他们有能够吃苦，因为他们这些人愿意来服侍，他们就可以随着华人扩散到全球各地的角中，尤其是进入中亚啊，进入那个亚洲，有没有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中间的这些地带，这些中亚的国家，进入中东的国家，甚至进入非洲的那些回教的国家啊，从同文化的宣教开始啊，一开始就向到达那边的华人传福音，再到呢向这个近文化开始啊，就是向这些华人的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已经变成是近文化了，跟他们传福音，再到向当地的回教徒传福音，这样跨文化的宣教，啊，所以200年以前，福音进中国，啊 ，Protestant 的福音进中国，如今福音出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好像是很遥远、好像很天方夜谭的事情，啊，华人终于可以接到这个福音的棒子，把福音带出中国，将外邦的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将这些回教徒带到神的施恩座前，将来福音就能够直接再传回耶路撒冷。所以我去参加那个分享会非常的兴奋，虽然我们这些人都不 qualify 了，我们这些年纪的人都宣教机构已经不能要我们，因为我们在学阿拉伯文实在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金钱，我们可以跟他们配搭参加一些的宣教的工作啊，我们要学习安德烈，他成为主的门徒之后，他把自己的家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把自己本国本族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他还把那些他们认为犹太人认为不配得福音的这些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要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本族本国的人，还有那些外族外邦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成为天国的使者，福音的大使。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平凡的， 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很平凡的人，好像安德烈一样，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几处记载他的，所有找到他几处的我们今天都看了、但是他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因为他不断的领人归主，他领他的家人，他领他的本族的人，他领外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就那不平凡的福音的大业。好，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好，请大家起立。